各位学长，阿弥陀佛。好，开始前还是一些行政报告。首先，谢谢上个礼拜，洪师兄领课，跟大家一块研讨。我相信一定各位可以更尽情的讨论学习，对吧？欢不欢喜更有多几次这样的机会啊？笑点头都有。其实我一直希望促成这件事情啊。那只要各位很欢喜，我们这堂课本来就是以行门为主啊，那就是希望把我的三堂课，其实你说没关系，对我来讲是完全是一件事了啊，只是说比较偏理观或者是比较偏世修，如此而已。那中国人，或者是所谓的大乘的行者，都比较喜欢理观啊。那当然，理观讲起来非常的乘性，也是不错的啊。可是蛮缺乏的就是世修这个部分啊。那世修的到底跟理观什么地方不同？我是觉得，如果你没有去真正去操作你的身心的话，你是永远不可能知道这之间有什么关系的。纵使我在这边配翠暖，配个鬼堆哈，你们还是听听我的意见而已啊，就只会把我的说法当做是一个意见。所以事实上，真的很希望各位能够实际的去做。然后呢，对于法要，老实讲，真的不必多。所以你可以发现，我这堂课可以说是每堂课，我现在都就会讲得很慢，讲得很慢，其实有两个意思，第一个不求多，对不对？那多你就消化不良嘛。那纵使你消化得来，赶得上我所讲的东西，你也不过就是一直不断在吸收啊，对不对？累积那个知识。其实说真的，我自己越去实修，越觉得这些东西都有关系，而且彼此都是类似的。而且越来越相信，它其实根本都一直不断的回归到十二因缘啦，这个四圣谛的16行观啦，几乎都回到这些道理上去。或者你要用般若空的道理，你要用唯识无义的道理，都一样回归的。你随便取哪一门，它通通可以归到那里去。我刚刚所讲的这些东西呢，都是无漏慧理啊。都是发起成圣道的智慧，不是只是修定而已。但是问题很奇妙的事情是，当你这一类的智慧体会的越深刻、越普遍了以后，你的定就越深刻，啊，你那专注的那个身心状况是越深刻的。深刻到什么地步呢？深刻到你随时一作意，那个定的身心觉受就会发起来。啊，什么叫做身心觉受呢？就是心安嘛。就是喜乐嘛，就是所谓行舍啊，就是说一切没有调举、没有昏沉、没有五盖的骚扰，那个整个那个身心状态，如果你们曾经触到那个感受的话，如果你这个慧的力量够强，你稍微一作意，那个全身的感受跟身心以及你的意想相应的境界，就是那么回事儿。你做任何事情，你把用这样的心去做任何一件事情。那件事情做起来就是非常专注的，啊，而且呢不散乱的，而且不能说是效率很好，可是你会发现你的情绪是非常的平静，尤其如果你能够到达四禅相应的境界的时候，那真的是很平静的，因为四禅的境界就是舍受相应，那么他的心呢是处在行舍的状态，啊，就是平等无功用住的状态。这是很殊胜的一种做任何事以及生活的一种处境啊，你个人一种心地的状态。所以呢，真实我觉得你们要去操作。那我现在呢，开始要讲到非常重要的思维的部分啊。那上礼拜希望师兄有谈到取向的那个内容哈，把我们以前讲过的东西复习。那我们今天呢，请各位打开法本。哎，我报告事情还没有完，抱歉。刚刚呢是第一件事情，先感谢哈，那也顺便谈到一些体会的问题。第二件事情，就是因为简老师的要求我，要陪同有一位法师， 他要我把唯识白法八识规矩颂一些基本的白法入门、唯识入门的东西呢，同那位法师再说明一遍，然后呢，方便他能够去做练讲啊，因为他要对外，对一些一些同修呢，做一些白法唯识这个部分见地的开示讲学。所以他希望我等于给他做一些家教的补习，那时间呢，我也没有很多，我只能够跟他瞧哈。最后就约定是在礼拜六，就是明天课程的下午2点钟在地下教室。那因为第一教室现在本来汉英班嘛是没有在进行，那会不会在那里我不知道。那另外一班就比较大的那个教室是密宝师在上广论嘛。所以，我们原则上应该是在那个比较小的教室，啊，比较小的教室，第二还是第三？第三教室，对，在第三教室。所以，如果你们有两个动机，就可以一起来参加啊。第一个动机觉得要再从基础去复习唯识的，可以来，哈。那第二个呢，就是说，如果你们愿意随喜听那位法师或者是我哈，那。可能开始的时候我会导论了哈，引导他怎么样开始学习这个入门的东西，然后慢慢的可能会由他来讲，我会给他一个回馈，然后或者是跟他做一些疑问的问答，所以我也不知道确实进行下去会怎么样啊，不过就比较接近我原来希望学习的方式，就是比较多一些，你们的成分重一点，我的解释啊，像。2个小时都是我在讲的，这样子的一个比重可以降到最低啊。那初开始我要说的时间还是会占一定的分量。那慢慢，我是希望变成讨论的，乃至于后来是他讲，我来找问题啊，我来做问答的方式。那这也要看实际进行的因缘才能够决定啊。如果各位学长愿意一块来学习哈，或者是你们就当做听众去听他讲。或者听我跟他怎么之间讨论，你们愿意的话也可以，明天上完课之后就留下来一块讨论也很欢迎。这是第二件事情报告，第三件事情待会再报告，我们先入文，请各位看到26页，那么26卷，应当还是要从909页开始，我们稍微节前一下。今天要讲的这一段文，我们之前已经讲过了。我们之前大概讲过两个跟不净观取相有关系的。第一个就是如何背诵，32相或者是36悟，对不对？然后呢，当然有一些法相的解释，上次我们已经有一次时间专门讲这个。第二个呢，就是按照卷26909这段文讲这个6种不净，对不对？这6种不净是很特别的哦。在像清净道论呢，一般都只有讲第一个朽秽不净，只有瑜伽师地论，另外加上苦恼不净到宿坏不净的另外五个，所以各位可以发现呢，我把这五个呢还是列在这个上面，当然朽秽不净跟这个一内一外哈2种朽秽不净呢，还是占看起来的那个文字量的最大多数。可是就大乘，尤其瑜伽行派的教观来讲的话，它的重点反而是放在苦恼不净到宿坏不净这五个上面。我今天呢，就打算把它拉到，因为原本这里应当只是修什么？修五停心观，就是调伏烦恼，对不对？那调伏烦恼有2种方法，一种方法就是修厌幻想，对不对？像不净观，原本在二乘人的修法当中，就是修。哎呀，这个身体32悟也好，或者36悟也好，是不清净的，对不对？是不可爱的，是不可乐的，是不可染着的，对不对？没有任何你觉得，下一辈子我还要这个身体啊，把这样子的一个希求心断掉啊，或者是说，不管你这一生是生在像这个舀着金汤匙出生的那个家庭，或者你的色身长得非常的庄严美好，不管你今天长什么样子。那么你就会不要贪着这个样子，啊，或者乃至于有人当然很方便的就在佛前要供花，很多人他的想法就是说我供花就是求来世怎么样， 一个相好庄严，一个面好的真一个面貌较好的真上生的一个福报。那么有人呢就觉得说，哎，这样子的一个祈求也是很庄严的，有人也拜药师忏，然后呢也祈求药师佛，因为药师经十二愿当中就是说，你这一生如果长相非常的难看啊，或者是乃至于用盲聋喑哑，就是六根不具啊，那么如果你好好的拜药师忏，或者是这个依药师法门去修呢，嘿，你就可以求得当生相啊，会去转变，乃至来生会得到一个好的色相。所以有人会就这一个部分去谈，可是呢我觉得真的修大乘三昧，尤其学过白法的人，学过唯识的人，都应当对底下或者是乃至于我以上所讲的那几个字要特别的用心。第一个，什么是相好？第二个，什么是色？什么是色？我们大半都把相好庄严的那个相好当作什么？面相，对不对？体相，了不起了吧，或者是乃至于我这个皮肉所现起来的那个颜色，对不对？啊，或者我的身体的那个，像我们讲九头身，对不对？就是比例啊，那比例这种东西是属于什么？形色，就是大小方圆啊，属于跟那个尺寸有关系的。那这里就牵涉到相是什么，色是什么。那么如果就大乘唯识来讲的话呢，这个相跟色，如果你就道理性来观察的话呢，它就不是你认为的这一个长相或者是体态，不是这个东西，是这个东西所显发出来的一个道理。什么道理呢？十二支缘起的道理，四圣地的道理，还有真如自信清净等等等等，这些我们大乘三昧非常着重的道理啊，我今天就企图要跟各位把这个东西讲分明，否则我觉得当然呢，有机会呢，你们去看清净道论了，清净道论讲的都是怎么样升起厌幻想，对不对？可是问题，我到底要厌幻什么？我到底要厌幻什么？是厌幻到就像现在自杀事件这么多一样？难道要厌幻到我觉得这个色身不可爱，不可爱到我干脆去上吊自杀算了吗？不是这个意思的，也不是说厌患到说，哎呀，这个世间实在是可恶的，乃至于你看到每一个人都看到非常脏、非常臭、非常厌恶的感觉，然后你乃至于跟人际是疏离的。我觉得如果产生这两种结果，第一个产生这个色身不可爱，对这个生命的存在你根本一点都不爱惜，这是走偏路了。第二个，如果你厌患到你对于人际的疏离感产生的那种绝对必要，对不对？开始疏离，这个也是走偏了。莫学在这个地方体会深，是因为当我比较多一些时间跟一些南传的比丘接触了以后，我发觉他们的想法偏激啊。那这个偏激当然对于如果你要修清净泛恨来讲的话是有利的，但是如果那个尺度过头了以后啊，过头了以后啊，它会产生的弊病是有的啊，是非常严重的。这就是我希望透过这一次好好的来学习，再次学习，以及用大乘三昧的角度，或者是用唯识教观的角度呢，从理道理这个角度来跟各位来谈除了取向之外的思维面的东西。因为直观取向是第一段功夫，可是我们把这个向现在心以及现在眼前或者现在概念里面啊，不管你用什么方法，不管你这样子来取向，或者你直接就细心在你自己的皮肉相上面，真正真实的皮肉相上面。好，你不管用哪种取向的方法，接下来呢，我们现在问的是接下来呢，接下来你要怎么思维呢？所以正取向之后还有个正思维的功夫。我们先不讲思维的技术跟思维的内容，我们要看思维的方向是什么。方向就希望怎么样达到三件事情，大乘的三个要道，三个主要的方向。第一个就是出离心，对不对？出离什么？出离欲的执着，懂吗？出离对于贪欲的执着。那贪欲我们这边就举了几种贪欲的对象，包括对五欲本身啊的贪欲，然后呢 对于所谓的色法的四种，包括呢显色、形色、妙处，处就是深处，对不对？乃至于呢城市贪，城市贪纯粹就是一种受想，一种受想，所以这边呢就包括了五蕴了啊，包括了五蕴了，还有包括所谓的境，包括所谓的色，还有包括所谓的萨迦耶见，这个才是我们真实要处理的。我们要处理的并不是这个色身啊，这个色身是因缘生因缘灭的，对不对？我今这一生会有多少阳寿的岁数，老实讲我们现在都不知道，对不对？乃至于如果你保养的够好的话呢，或者是你这一生修的福很好，它当生的花报，对不对？现世报可能会延长你的寿命的。乃至于藏传都还有修长寿法的啊，或者是你这一生真正能够在这个地方发大愿，那么佛菩萨会加倍啊，会让你满愿的前提底下，他会让你真正把这个寿命啊，以及一些本来短命的那个报啊，一些因缘业障啊，帮你排除掉的啊。所以问题就是说，出离如果不是这个色身，那我要出离什么？对不对？这个观念要确定，出离的是这些东西，这些东西都是什么？都是抽象的心法，没有一个是实际上的什么四大这一个色法，没有一个是哎，包括所谓的色执，是讲它对色的执哦，懂吗？是对那个色的执，对色的欲跟贪呢、啊，是要断出离那个欲贪，欲是希求，贪是染着。希求就是对那个还没有得到的那个东西，那个所缘境。你如果还没有得到，而你想得到，那个叫做欲有没有？淫欲有没有？或者是禁欲有没有？它不是分两个字吗？前两个字就是说，当你对于你的那个所缘境还没有得到的时候呢，你会去希望得到，那个动机叫做欲。欲第一个欲是五欲，对于你五根所触对的那个六尘境界，你会有希望它发生的那个想法，那叫欲。好，已经发生了以后，你会觉得哎呀，那个想法那个感受不错，你希望它留久一点，那叫做欲贪。所以欲贪呢，是已经发生的那个受想，还没有发生的，因为你过去有那个喜乐的感受，那个种子在，你希望它再来，对不对？或者你希望他无中生有，或者你听说人家有这样子的好的角色，于是你也希望有，所以呢你就按照那个一样画葫芦就求那个东西，你有一个求的心，那叫欲。已经发生了以后，你希望他住下来留久一点，然后呢这个叫染着，叫贪，要处理这个东西啊。所以第一个处理到处理心，是要透过这个思维的内容产生出离欲跟出离贪的结果，这个目标要先搞清楚。第二个，要依于取向所升起的觉受，带起什么？带起大悲心跟菩提心，这是第二个目标啊。修大乘三昧乃至于修大乘道，非常重要的第二个目标。你怎么样想，会让我对于这个相升起对一般普遍众生，乃至于过去际、现在际，乃至于未来际，所有一切众生的悲心。那么因着这个悲心做根本的缘故，你会觉得快快成佛这件事情是很重要的，所以呢你会坚固增长广大你的菩提心。这一个目标，这一个目的是相当重要的，所以千请各位一定要咬住那个目的哈、哦。中间的方法，各宗各派的传承各有它的巧妙。那我不是特别来弘扬哪一宗哪一派，但是呢，我只是就我个人学习的心得呢，把这个体会跟各位讲。先把目标锁定，那么如果你依止的那个老师他教给你的方法，可能或许不见跟瑜伽师论理一样啊，或者呢他的善巧也很好，你就跟着他学啊。像前一阵子这两位学长去内观禅，他们去修法，他之前上课就去修学前去精进之前，就问我说去那边怎么样，我就去那边的时候呢，就要把其他的教法传承通通要放下来。你去到一个禅期，你要跟着那个主期的和尚，哦，当然他们是十天了、啊， 就跟着那个禅法的教授师，完全要依照他的东西，你才有办法真正的嘛，变成一张白纸，然后完全的领受，你才有办法去得到受用。如果你今天拿着你东西不放，然后呢，嘿，你跟我相应的，我就姑且接受；跟我不相应的，我就升起一点谤法、批评的心，然后谴责一下，这个就是不好的，不好的。你原来那个东西又没有得到很好的练习，你新学的东西呢又没有办法得到真正的受用，两边不是落空吗？最后永远都成就我所而已，什么都没有，什么都没有。但是我们离开各自的传承，各自的依止，我们在这个地方依着文本学习，是一直妙老告诉我体会最深刻的东西，就是第一个经本在这里，经本是我们最好的三知识，只要你愿意跟他打交道，他不会遗弃我们吧，对不对？所以我们今天呢护法护了什么？护了这种纸本的世俗正法，能够让它流通于世，我们就有机会经常去阅读，而且得到什么？得到一些不同的觉受跟体会，解脱的疑惑。所以我们在这边学习是一起学习怎么样透过文字教法而得到解疑断惑的这个目的。我说过这个事情。第二个，透过文字教法的传承呢，在这个纸本上的学习呢，我们能够去掌握修行的次第，因为内容以及善巧可能各自传承不同，可是次第我相信依着从杂含时期一路以来，所有这些大德们都没有例外过，都没有例外过，只是有人的善根深厚，他可以落等，对不对？他可以跳跃过去。可是呢，就三根普被的立场来讲的话呢，那个次第是俨然的啊。就我学过这么多的道次第来讲的话呢，我发现不管哪一个传承，不管哪一宗哪一派，他能够开悟乃至于成就佛道，那个次第都是一致理。要把这个次第真的能够掌握清楚，不管修止修观，或者修悲心，大悲心，或者修菩提心，或者修空性，或者修般若见，他的次第都各自有各自真正的善巧，把这个次第能够掌握，这拿准这两个目的。好，回过头来，废话不多说了。好，这就是我先完成的所谓的这个取向。那上次我有讲过要把32项，因为我比较推荐的是什么？两个传承，第一个传承就是清净道论的32项的那个次第，对不对？啊，各位背了哈。那么第二个呢，传承就是按照圆觉经比较大乘三昧的修法，直接对到什么四大啊？直接对到四大。那我今天在取向部分呢，做最后两个补充。我取向部分就算是告一个段落了。第一个补充呢，就是有关清净道论32悟啊，32悟的补充。我再念一遍啊，各位对照你们的笔记看看哈。法毛爪齿皮，看到了吗？法毛爪齿皮肉筋骨髓肾心肝乐脾肺肠膜胃中物，对不对？食脑，到这里为止。这里有几个？这里有20个。这20个在清净道论当中呢，把它归作地大啊，这几个都属地大啊。这是我上次还没有机会跟各位报告的补充啊。这20个是地大，有20项。那么余下来从胆汁以后啊，有12项。我念一下：胆汁、痰、脓血、汗、脂肪、泪、膏、唾、鼻涕、关节滑液跟尿，这12个项归属于水大。而火大是暖气嘛，风大是属于鼻息嘛，啊，这两个倒是跟圆觉经没有例外啊，跟圆觉经没有例外。所以如果你们要依着这32悟转修戒差别观，那配当的方式就是前20跟后12啊，后12。我想由此来对到圆觉经的那个四大观，除开暖气属火，鼻息出入息属风之外，其他的东西32项应当是更详细的啊，更加详细的。加上我今天以下我要跟各位谈的思维的方法，让你们配搭起来。随取任何一项都可以观察12因缘啊，可以的，这是我今天要谈的重点。好，第二个补充要跟各位讲的事情是，那么在这个那本不净观的那个专书里面呢，它除了这清净道论的32悟之外， 他还配到大乘传承的36悟呢，他另外补充了四个，我要解释那四个到底是什么。第一个呢，就是黄印跟白印，对不对？还记得吗？那个印就是一个病字边，里面是五音的那个音，那个是什么呢？那就书上来写的话，就是血痕，血的痕迹了。那么血的痕迹其实是什么呢？不是我们血流出来的，是淤青了，是淤青。淤青刚刚淤青的时候呢，我们说淤青啊，那事实上因为我们是黄种人皮肤啊，乃至于印度人虽然皮肤比较黑一点，可是淤青之后的那个积血的那个像有浓淡嘛，那比较浓的那个血痕像就叫做黄印。比较淡掉以后，但是还有那个周围一圈，有没有？各位有没有淤青过？淤青慢慢会退，因为是我们的淋巴或者什么组织把它吃掉了，或者它代谢掉了，慢慢会淡掉。淡掉以后还有一个余剩下的一点痕迹，乃至于像一些如果人刚刚死之后的尸斑啊，也是它已经凝固的血块，或者它的血管壁比较薄，它就会先渗血出来，乃至于那个皮肤呢就开始没有了那个颜，没有那个弹性以后呢，它的那个血色会印在那个肉，又没有溢到外面来，那个血痕像啊，那个血痕像是属于黄印跟白印。所以有人把它讲成黄痰白痰是不对的啊，但是它书上是这样写了啊，是这样写。第二个垢那本书上也没有照片，也没有实际上的解释，我的体会其他皮肤哈，他因为在别的版本当中有讲尘垢，我依这个字呢，个人的体会是觉得那不是会油嘛，那个油本身是膏，对不对？那加上灰尘的和呢，就会在我们的表皮上面会生鲜呢、啊，单位的看清楚啊，那个叫做垢。那垢也是由膏加上外面的灰尘怎么样和而成的，那个叫做垢。垢，或者是属于我们身上呢卡着不清净的东西啊，不清净的东西都叫做垢，像我们指甲里面那个也叫做垢。所以垢还不只是鲜娘啊，就是凡是你的身体的分泌物加上外面的尘啊灰尘之类和积累在我们身上各种小地方的那个通通叫做垢啊。那么第三个要补充的是那个念作号拧吧啊，三点水一个告，然后一个肉这边一个安宁宁，那个呢在书上写是耳垢，就是形塞啊，台湾话讲的耳屎，那就是那个东西啊。那么第四个精就是男性才会男众才会有的，就是他的精血本身。那么各位可能不是很清楚哦，那么他要观察他的不清净，是前面三个的不清净很明显，对不对？非常明显。那精的不清净本身它的臭味就不清净。第二个，那个精血如果你保留下来之后呢，你会发现像那个阿兰达玛家或者是瑜伽，他们会很重视你要禁欲。他对男生讲说你要禁欲，禁欲的目的是什么呢？因为精是血变成的，而且是血的精华，所以你要节制，不要浪费这个东西。为什么你可以发现这个东西？因为精呢，你摆一段时间之后呢，它会化成血水里。和化成血水的，由此可知道他们的理论说有血的精华沉淀了，或者是和了转变它的物质性，就会变成男人的精这样的一样的一个物质啊。所以这个是在书上所记载的这些东西，那么这算是一种佛学尝试嘛，给各位不净观一些材料的文字说明，这是补充这四个。那么另外这32项墨雪也应当算是稍微把这个项属什么应当跟各位报告过了。好，这是两个补充。接下来呢我们来看啊，那么在朽秽不净这个部分呢分成前后两段，对不对？前段呢叫做一内，前后段叫做一外啊，一外，外就是外物嘛，外物就是不是你嘛，不是你。所以你看啊，属于像屎所做啦，尿所做，就是一滩屎啊，一滩尿啊，就在地上，对不对？我上次大概在取向的时候简单讲过，这些呢都叫做意外，乃至于呢外面你所看到木种之间的一个死尸，好，从开始青淤膨胀开始到开始变成白骨散坏一地，乃至于到处这一根那一根的白骨，那个散坏相总合起来就叫做外意外。你依着外相所取进来一个 人体色身乃至于野兽禽兽啊，生物界他们所现出来一个死人或者是死的生物它变坏的那个种种相状，通通叫意外。那一内是你还活着的时候，活着的时候，这里就有个窍门在了。为什么要分成活体的一内跟死相以后的意外两种作响呢？啊，两种作响呢？我今天呢特别把上一次从这个那个车站那个地方，我看到那边有个教具啊，不是请各位去买吗？我买来的这一尊东西啊，这个是其实不是修不精观用的，这是在这个中学哈，国中生物课，还是叫做生理卫生课吧，不是他们叫什么课了？哦，就健康教育，哎，就健康教育的时候呢，他为了要教人体的器官啊，他有很多模型，可是我觉得这个模型很好。我的体会是这样子。你如果修全身的不净观，还不如修半身的不净观好。半身不净观有一种很奇怪的荒谬感。这边是活人嘛，对不对？我们现在活着长的那个样子。可是如果你把一半的这个半身呢，把自身的不是关别人哦，因为一内是关自己的，啊，是关自己的。你把你自己的一半保持你现在的现状，然后呢，因为你有很多的经验嘛，你想想看嘛，比如说你有的时候。刀片刮伤了，你不会现出那个皮底下的针肉出来吗？乃至于你会看到那个血管吗？对不对？冒出来的血啊，乃至有些看到会白色的骨头都会看见啊。那这个呢，都是你一些经验，实际上的经验，好，或者是你画片上所知道的，你把它拿来去想象，如果你的半身变成像这位模型这样子，不能这样。那从这里要看出什么呢？不是看出恶心，我觉得依我的体会。看两个方向，第一个方向，你今天生命是要靠这样东西来存续的，要看它是我们的所依，这个所依会升起我们这么多复杂的思考还有情绪，你知道吗？我们这么多复杂的情绪跟思考，让我以为有一个我在这里，住在哪里？住在这里。可是你可以很无聊的想一件事情，那到底那个我住在哪里？住在哪里？第一个，这个叫脑，对不对？好，那你说住在脑，你问住在脑的什么地方？这里叫做大脑，这里叫小脑，啊，小脑在这里，中间还有一个很重要的眼脑，管呼吸跟那个血压平衡，整个生命中枢的所在，啊，那。到底哪一部分是你？到底哪部分是你？我们发现以前很残酷的，在为了要治疗精神病的时候呢，会有脑前叶摘除术，就是会把大脑的部分拿掉，因为大脑管分别的，它不管我们生理的协调性，不管我们的内分泌，所以呢，心理学家发现，我只要破坏前脑，就是大脑了啊，我们说的脑前叶就是所谓的大脑，我们只要破坏大脑。它可以让我们对境界的分别、组织、思考能力破坏掉，破坏掉之后呢，我一样可以看，一样可以吃饭，一样会饿的感觉，一样平衡感还很好，啊，一样可以行住坐卧没有问题，但是会少掉一样，你到底会认为它是可爱还是可恶的东西？叫做情绪，还有胡思乱想，这两个东西通通不见掉了，你会活在一种几乎情绪中空，对什么东西都没有喜爱、怨恨情绪没有，各位不能体会对不对？可是被做这一种手术的病人，那尤其前阵子还看到电视上不知道哪一个电视台嘛，那部电影片名好像就是以那个女主角的名字，好像叫 Francis。对对对，法兰西斯 Francis， 你各位有机会去那个录影带店哈，不妨可以找找看，他应该叫做法兰西斯，这个中文用他那个女主角的名字来。那个人是一个演员啊，是个演员，最后呢被人家因为他很叛逆嘛，被送到这个精神病院，最后呢他们当时精神医科发明了脑前叶摘除术，被动了这个手术，就是把脑前叶摘除掉。 他其实也没有真正摘除，他是穿刺进去，然后捣烂，把这个地方捣烂。那捣烂以后呢，我们人身体本来就有排除这个脏坏的组织的一种代谢能力，它就会把这个组织给代谢掉，这边就中空了，中空了。那中空之后呢，这个人的相当然会变了，这边会比较看哪一进去，因为来这波物件嘛，所以你的脸型是都会变的，变得有点像蒙古症那样子。各位有没有发现蒙古症？蒙古症的病人为什么长得这个脑门扁扁的？有吗？乃至于呢，你们看他的那个头型是扁的，乃至于有点是像这样子的。啊嘞，就顶上是这样，然后呢，脑门这边宽，为什么宽？因为它压扁了，因为没有内容物嘛。那你不要以为我们骨头是硬的，骨头是有适应性的，它应该里面慢慢有东西撑着，就像皮包，皮包在店里面挂着卖的时候，里面是要塞报纸的，不然它就不好看的嘛，啪啪的哈，那垮垮的在那地方，人家看起来就这个不是很好，不是很有价值，所以都要塞东西的。所以当你的前脑被破坏掉以后呢，你人不会死掉，还活着好好的，但是呢，没有那种，第一个长相就变了，第二个对事情对世间已经一点情绪都没有，然后也不会胡思乱想，现前有什么他就做什么，饿了他一样会找东西吃，可是呢，什么东西给他吃他也不会挑嘴，完全不会挑嘴。各位可以想象这种生活吗？可以想象吗？你说这个是我吗？如果我就是一种存在的话，我是一种存在的话，请问应当是什么样子的存在叫做我呢？我把大脑生命大脑破坏了，生命存在啊，对不对？你可以呼吸啊，你不用人家帮忙，你还不用拿拐杖啊，什么事情都还是行住坐卧，是正常的啊，正常的。可是就是不能怎么样，不能分别，不能闹情绪，就是把你的分别心跟情绪拿掉而已啊，把那个负责这两样东西的东西拿掉。所以如果你觉得人的生活我们说要断烦恼，断烦恼是要根本拔除分别心跟情绪的话，如果拿掉这两样东西叫做无念，无念是修行的最高境界的话，我告诉你不用修定，来我帮忙你找脑外科手术一下子就好了，那个手术很简单，30分钟不用麻醉，动这个手术还不用麻醉的哦，不用麻醉了，30分钟动这个手术，你就立刻心是定的。你们要这种定吗？你们要不要这种定？说经常跟人家讲啊，不要胡说八道，随便讲无念。你有没有曾经想象过一个真的无念的生活形态是什么样子？我们要对峙那个我，是要把所谓这一种东西拿掉吗？是没有这种东西的作用吗？只是我希望各位学长今天听我这样讲以后哈，你们去想的，这个因为我有这样的医学知识啊，医学知识顾及跟各位分享，这是吗？好，小脑老实讲，他也不管思想，他也不会有情绪感受，完全不会有，他只负责运动的平衡感，这是小脑中枢非常重要的观念。小脑的功能不健全，你根本就只能瘫在那个地方，可是瘫在那地方你什么东西都正常的，懂吗？可是你瘫在那个地方，老实讲我们常常也瘫在床上，什么时候？睡觉的时候，最起码是这个。有些时候我们心很懒的时候也瘫在那个地方，根本用不到小脑的。小脑是管运，小脑是被我们称为叫运动中枢的所在。如果你根本没有运动的意要心啊，你没有想要做运动的这个事情，你不想起来走，你身体都有通通拿什么管钢管架在那个地方，对不对？或者你根本坐在车上，对不对？坐在车上你用你的意念就可以操控电脑，它可以帮你做很多的事情的话，你根本不需要运动的能力，对不对？我把小脑拿掉啊，保持你呼吸的自律神经的那个部位，那你一样还活着。各位想想看，就像那些瘫痪瘫在床上的病人，你愿意像那样的活着吗？可是你的生命是还存在的哦。如果你以为我就是那样子一种品质的生命存在状况的话，我把小脑拿掉而让你不至于死，我是那个东西吗？ 或者是我不是那个东西吗？我们今天以为的我是那个东西吗？还不是那个东西？或者是有没有那个东西之外的那个我呢？各位想这件事情，因为整体这个人啊，如果他是个活生生的人，我只是拿他，因为他很乖，不会反抗。我指每一个部位嘛，你们就一个一个去想嘛。所以我今天要做三十二物的报告取向，我于中怎么思源？第一个，我是在法上面吗？你说当然不是。我说我再讲一下，今天如果像墨学，我中间已经地中海了，秃头了，对不对？那天我又看到我一张照片，哎呀，是乌黑头发亮丽的呀，哎呀，好帅呀！为什么帅？比较我现在帅嘛，对不对？哎呀，年轻嘛，对不对？年轻嘛。当你看到有人就因为秃头了以后呢，就每天戴帽子啊，乃至于呢拿什么黑色的那个喷假发的东西喷呐、啊，戴假发啦，对不对？戴的热，夏天的时候热得要命，大汗珠、小汗珠这样子弄，就为了要修补什么？修补头发。因为那个我的自尊在哪里？在头发上啊！我今天早上在麦当劳吃早餐，我看到一位好帅的年轻帅哥，他怎么样？他故意把头发理成这样子的形状，中间是空的，见到头皮了。可是呢，前面呢用那个发胶搞得这样竖起来，后面也这样子蓬蓬的头发，可是中间就是这样把我的，我看了就说，他有人消化这款地波头毛去剃做这款呢，然后用发胶把它中每一只把它呛管管了呢，塑成那个怪样。我们是地中海已经秃掉了，不得已他故意弄成秃顶，干嘛？里面要打个鸡蛋或者养一只小鸡不成吗？那个就是他的我哎，那就是他的个人所谓的自我认同的所在，你懂吗？所以为什么我们长头发剪短头发，短头发又去烫，烫了之后又把它洗直，洗直之后又把它留长，留长之后又把它变花样，绑很多的这个花束，绑很多的辫，反正各种的花样去编，对不对？那长得不长不短的时候又觉得很尴尬，会翘起来又会分叉等等等等。我们是不是会做很多这种分别，乃至于为他做很多的造作呢？那不是我，至少也是我所吧？那事实上，我们活着的生命时间当中，我们做了很多跟他有关的事情，不是吗？这是请各位做的第二个方向的思考。第一个方向的思考就是：我是在这里吗？我一直在这里吗？那个我一直在发毛爪齿皮肉筋骨髓等等的每一处吗？这是第一个要你们去思考的。第二个，如果他不是我，他是我所有，他能为我所有吗？如果他是我所有，我应当可以欲令如是，不欲令如是，不是吗？好，你说对了，我可以把头发变成那样子 ，But for what？ 他能够表征那个我多一分什么，少一分什么？你纵使把它剪成那个样子，它头发还继续长，要分叉就分叉，要变黄变黄，要变白变白了，要开始掉了，你连整它的形都已经没有办法了。虽然你短暂时间之内好像可以对它有所造作，可是它毕竟不如你的毅力，不是吗？所以从这个第二个角度，它不管能够随，如果是我所的话，他应当可以随我照做，对不对？可是他虽然少段时间可以随我照做，可是毕竟怎么样，不如我的毅力，会有很多无常变化相出来。于是呢，你就可以思维无常跟苦嘛，对不对？那么无常苦在这个向上思维确定了以后，你就会进一步知道空嘛，空就是无自性嘛，乃至于无我，无我就是没有主宰性嘛。所以呢，光是不净观，光是随便任何一物哦，发毛爪齿皮的任何一件事情，你不要以为说啊，我修不净观，不净观就是廖老师教我的，把发毛爪齿皮这三十二相念过一遍，几分钟了，你不净观这样修一分钟就可以起坐了吗？不是的呀，不是的呀，借这个当所缘，记住吗？所有的止观的材料都不过只是一个教材。 拿它当教材，我们呢开始做一个道理性的思维。而这道理性思维是要去对治什么？对治我们今天都很维系而不自知的一种执着，一种欲贪的执着。我们都不认为我有欲贪，我说哎呦，我的生活已经这么清淡了，怎么会有欲贪呢？不认为我只是吃饭一天就几百块可以打发了。可是问题是，你一百块吃那个东西去长养什么？就是法毛爪子皮嘛，你所有吃的东西都变成这些东西嘛，不是吗？你所有的事实都变成这些东西嘛，这些东西是我们的我所的依止处嘛。可是问题，那个我所那个观念是什么嘛？那个是什么东西嘛？是一直在这个东西的每一物上面吗？好，如果不是我的所在的话，那是我所有咯，是我所有的话，它应该随我的意才对嘛。可是短暂的它可以让我造作为所依为所缘，但是毕竟终究是什么不如意的嘛，是不是？所以才会有后面讲的什么苦恼啦，这个下劣啦，官带啦，怀烦恼啦，树坏啦，这几个才是关键。这是大乘三昧要摆在瑜伽师地论这边呢，朽坏不净之外非常重要的关键。光朽坏不净就要思维这两个东西。好，这个还是在这里。好，那我那天曾经也在第一礼拜一的课也讲过眼睛，你说眼睛在哪里？在这里，对不对？但是如果它在睫毛跟眼眶眼皮的这种保护的情况底下，这个眼球如果没有了眼睫毛，没有了眉毛，没有了眼睫毛，没有了眼帘，把所有这些不管看啊跟看的功能没有关系的东西通通拿掉，它就会长这副鬼样，就像一颗玻璃珠一样，有没有？就像一个玻璃珠一样。好，你说我的眼就是这个，我的眼就是这个玻璃珠，你觉得如果我的眼，我只要我的眼，对不对？其他东西都不要嘛，因为只有它能看嘛，我要其他东西干什么呢？把它拿掉了以后，请问你们接受这个样子吗？接受吗？不接受啊，真的不好看，真的不好看。所以原来啊，我们要的是什么？我们要的是一大堆包装真正对我们来讲有生命以及生活工作需要的功能。我们要为了要有那少数的眼耳鼻舌身意的六种功能，或者不要说意啦啊，因为意是不可见的功能嘛，前五根的功能，我为了要那前五根的功能，可是我却必须要一大堆包装它的东西，对不对？请问不要讲多了，就光眼睛来讲，你就会问，那到底要长眉毛干什么用？有些人为了美容起见，不是把眉毛通通拔光吗？然后不是用画的吗？对不对？你碰到那种人，晚上就不要跟他一块见面了。当然卸了妆之后，根本没看你啊，很恐怖的啊，非常恐怖的啊。那你问题是眉毛是什么？你因为它的形状长得不好，所以你把毛通通拔光，干脆用画的。有人说画的晚上卸妆很难看，干脆用纹眉好了，你就纹眉。于是就这样造作很多这种事情，这就是我们现在看得到的，各种为了要去改变我的形象而做的事情。这个东西跟它有没有关系？有关系，跟我们的感受对它的感受有关系。所以我们都在处理什么？处理我们对它的受跟想，为了要让我们现在有一个对他好感的可爱的受跟想，我们用了一大堆不属于他不属于眼能见的功能所必须的哦，而附加了一大堆东西。可是这东西又有必要性，因为它可以改变我的感官。可是你要问一个哲学性的问题，这个感官是因为我习惯见一个人是这个样子，所以我才认为这样的好看。如果我出生所有的人都是长这个鬼样子，我们大概也不会觉得难看。所以由此可知道，我们今天觉得可爱不可爱，是不是有我今天的习惯性在里面？有没有一个约定成熟的抽象观念在里面？有吧？你现在已经跟我跟墨学我一样，已经无法想象一个没有皮没有眉毛没有睫毛没有眼帘的那个眼睛。我们已经无法想象我们可能存在这个状态，我们无法想象，我们只接受是这个样，就我们现在这个样。 好，更好玩的事情是，如果眼睛，人类的眼睛，假定不长在这里，是长在这个中间怎么办？两颗都长在这里，好不好？嘴巴这个地方，鼻子的下面，好不好？啊，于是你的眼睛就只能看地上比较方便，对不对？看不到上面，你永远无法想象。如果我们今天就像杨戬一样，真的在眉心长个眼睛，好不好看？啊，然后这里面没有，就只要这边一颗就好了，因为反正就只要看就好了嘛。所以你可以知道。老师你不要讲那种天方夜谭好不好，我不是要讲天方夜谭，我只要跟各位讲，我们今天认为感五官要长这个样子，其实有很多的成见在里面的，它位置只要摆不是我们现在所习惯这个样子，它就会让我觉得有一个不可爱的感受，可是东西都没有变呢，那个东西就长那个样子啊，没有变呢，只是摆地方不一样就好了。可是我曾经空思幻想过一件事情，如果我的眼球长在这里，就像千手观音一样，我们不是看到千手观音不是很多只手里面千手千眼吗？真的是一千只手，每一只手上都有眼睛，对不对？我忽然发觉这个蛮好的，我根本不用转头，把你看得好啊，对不对？如果我有一千只手，那每只手都有眼睛，我这样看很方便的，对不对？非常方便，这样好不好？不好，我一拿东西眼睛就会看到什么。根本你不能叫他不看啊，他有眼睛，我就手拿别的东西的时候也可以插掉一啊，对不对？这不方便，不方便。所以你知道千手千眼是一种表法的意思，不是真的有一个生物有个人体的状态会长那个样子，不是那样子。这就是很你可以扩大所缘去思考它，思考的背后不是要去胡思乱想，思考的背后是要挑战我们的成见，挑战我们有一个抽象的我所的成见，挑战我们今天一直在太多维系不可知的受想，挑战我们今天所有的感官都不能离开我们的言说的一种分别，对不对？你借着各种不同自己的习惯，你就会产生我们现在的看法，可是我们今天不晓得我们今天的，哎呀，原来眼能见还一直这么多奇奇怪怪维系不可知的东西，而我在这个地方就升起一个我所的观念，这是第一个很无聊的事情。好，接下去我一样用这个模型跟各位讲一件事情，这个模型好在哪里，拆下来，这是什么，这是什么？肺啊，肺是我们器官当中熊多张的啦，啊，最大的，就单一器官最大的，这就是肺，啊，那它已经是拿掉什么？拿掉外面的这个胸腔的皮，对不对？然后还把包裹的这个肋，就是胸腔的那个肋骨也扒掉了，所以你根本细来看，这边不是有黄色一点一点吗？那就是肋骨扒，想象它被锯掉以后的那个剖面的样子。那把肋骨拿掉以后，它就是这个肺。各位如果去看过前一阵子的人体展，有没有看过有一个抽烟的人，那个肺啊，干燥下来之后，整个都是跟矿石一样的黑啊。各位在菜市场看过卖猪肝没有？猪肝它还算是活体温体猪啊，我们今天一般的传统市场都是温体猪宰下下来，还这种肉血肉色都还在，当他的血都干掉以后会变成黑色的，对不对？黑色的很不好看的，你拿在手上，你曾经拿到这样，老实讲尤其是猪肝，你们没有上过解剖学，我上过解剖学之后，我从此以后不敢吃猪肝，乃至于呢不敢看猪肝组成东西在那个地方，就是这样，好像啊跟人的一模一样啊，跟人的一模一样。所以我们开始想象为什么猪的器官是第一优先拿来，还不是猴子、啊、猴子器官还不好用，猪的器官是最好用的，可以拿来直接移植到人身上去，所以你就很好玩了。如果今天你的肺有问题，我今天如果技术到那个地步，我把一个猪的肝或肺拿来，就这样，这个比如说你这个已经坏掉了，摘除掉这个叫做猪肝或猪肺，我拿一个猪的器官拿来，一样可以塞回去哦。这个就是人的肺，这个是从猪身上摘下来的肺啊。请问你这个人是猪还是人？ 啊，是猪还是人？那更甚至现在有很多人关节有问题，对不对？或者骨头有问题，身体里面是不是要打钢架或打铁钉？是不是这样子？好，你真正打下去，如果你整个右腿已经下了钢架了，那你骨头其实没有用，因为骨质已经疏松掉了嘛。所以那个骨头只是保留给你的自尊用的，你拿掉都老实讲无所谓的，对不对？除了附属在骨头肉夹在其中的那个肉筋，筋就是软骨，筋的存在，那个软骨存在，只不过是要让关节活动，对不对？屈伸自然罢了。而这些东西现在都可以用机械技术达到了，所以呢，不要动用到我们生命机能有关系的。老实讲，你现在的两条腿，包括两只手，通通可以换掉成机械手臂跟机器的脚，你觉得这样子的存在好不好？这样你是个人还是机器人？嗯，你是人还是机器人？你跟一个机器人或者一个偶，跟现在一个偶，差别在哪里？差别就在于大脑的分别跟情绪，不是吗？是不是这样？所以到底是什么是我？为什么佛陀要讲色受想行识？色只有一法，受想行识却是四法，对不对？行是我们的动机、起念、造作的那念心。事是我们的记忆的全体，所以我们外表出来的生命境界多半都是受跟想的，对不对？所以其只是这种东西而已啊。所有我们这些受想行识的依止的这个色蕴，这个色身的所在，我今天分了，好，就只有什么东西的存在，大脑嘛，对不对？连内部的器官都可以这样换的呀。好，我们今天还不只是换掉这个肺。跟肝脏，连这颗心脏都可以用诸心，乃至于用钛合金，加上电动的 pump，变成活瓣膜，乃至于呢，你可以用钛合金的心脏，加上猪的瓣膜，合而成一个人工的心脏，可以哦，是可以的哦。然后呢，外面再接一条管子，有一个所谓的调谐器。对不对？还可以装电池。老实讲，如果就它的功能上来讲，那个除了电池之外，电池是能量的所在，除了电池之外都是机械性的，对不对？都是机械跟电子功能性的。所以你的生命其实是什么？靠什么东西维系？靠那颗电池。所以你今天的生命能量，老实讲，当你透过电子设备以及现在的人工的技术。啊，生化的技术，如果心脏这一颗心脏改成人工或者是猪的，然后呢，外面接一条管线，你每天就要靠那个电池的更换充电，对不对？万一你因为你是电子做的嘛，这里面有电子的协调器在里面嘛，对不对？乃至摆个 IC 片在里面，你今天如果跑到一个磁波比较强的所在，你的心跳就会乱。一乱了以后，你又不晓得你的心跳的这个砰砰颤是被这个外面的磁场啊干扰的，于是你就随便砍拖，砍到讲，哎呀，今天的金属就歹哦，那无为什么我心会跳这么砰砰颤，好像有不好的事情会发生呢？根本没有什么不好的东西，就是因为你进到一个磁场比较强的所在地而已啊，懂我意思吗？你们这样去思维看看。那人的存在，以及我今天的情绪，还有我今天的思维、攀缘、分别，都是依止于这一些小东西，带给我身心整体的觉受。我依着外面的所缘境，给他很多的解释，给他很多的解释。老实讲，我们跟这个偶最大的差别就是这个东西，对不对？所有这些有相的东西，都是可以变化成其他材料。以及其他状态的存在，只要它的功能能够维持这个色身，能维持这个色身就 OK 了。好，这个是胸腔，其他不能拆了啊，其他不能拆了。这个是什么？我们很重要的肝脏，肝脏嘛，就多长了呀，好大一块。那现在呢，有人肝硬化了，于是要切掉，它可以切掉一大部分哦，只要保留有 一小撮，它就可以怎么样做解毒的功能，它会再生。可是要看你的年纪而定，要看你的年纪而定。那现在我们今天为什么要保留什么基带血啊、干细胞啊，就是为了以后啊能够再生我们的本体的内脏组织用。